在那边一直等着呢。我感谢神啊，每一次跟大家一起聚集，心里都非常的高兴。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再来思想今天的经文。慈悲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在万能的当中，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并不是因着我们的好处，乃是因为在创立世界以前，你就这样子的啊，将那属天的大爱赐下，并且给我们信心，让我们愿意顺服，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主啊，我们为着这样子的大恩大爱，我们献上感恩。今天也是凭着这样子的一个感恩，我们来这里来敬拜你。但愿主，我们的敬拜真是能够达到你的面前，让主你自己的心能够得着满足。我们底下要用神的话继续来敬拜，愿主你赐下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心灵的眼睛能够被打开，以至于神的话能够进到我们的内心里面来啊，让我们有一个清晰的头脑啊，有一个顺服的心灵啊，以至于神的话变成我们心的生命的一部分，不只是知识的增长，就是在恩典的当中我们也越来越丰富。但愿主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我们这样子感恩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有圣经的话，请你们打开在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我们从第十一节读到三十四节，从第十一节读到三十四节，我们不要一起读，不要全部都读完，我们先读当中的一部分，就是第十一节一直读到第十五节。找到之后呢，让我们齐声来读，慢慢来读，就是十一到十五。好，第十一节，请。
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萨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驻防城。我们在这城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于迪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就劝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
我们先读到这里，那么底下的呢，我们等一下再读，这样子比较清楚一点。从前面几节我们就知道，这段经文是描述了保罗首次从亚洲进入到欧洲传福音的情形。第一个城市就是腓立比，他在那里，圣经告诉我们，他停留了几天，一连多日。到底有几日我们也不知道。结果呢，在这个城里面有许多人就信主了， 将来就成立了菲利比教会。过了将近30年之后，保罗写信给这个教会，就成了在书信里面的菲利比书。圣经说有许多人信主，那么这个信主是什么意思？就好像各位啊，已经信主受了洗，是什么意思？从另外一个角度，所谓信主，就是有了新生命的意思。在信主之前，虽然我们有很多的活动，思想也很活跃，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那种还未信主的那样的一个生命呢，是死的生命。所谓死的生命，并不是没有活动，就好像是僵硬的。那个死的生命的意思，就是跟生命的源头脱节了，中断了。我们的生命没有接上生命的源头，那个时候虽然我们有很多的活动，但是呢，从神的角度来讲，已经是死掉了。就好像一朵花，你把它剪下来，虽然它还会开，还有香味，但是它基本上是死掉的了。就好像是这样子一样，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那么因着跟生命的源头隔开，所以成了一个死的生命。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就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那个新的生命呢，是跟神的生命是接连的。因此我们活了，那个叫做新生命，活在主的里面，这个生命跟神的生命是接连的。这样的一种领受新的生命，就好像是从死的里面那么再活过来。圣经说我们就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好像是耶稣基督复活的那种样式。从主耶稣基督的角度来讲，这个新生命呢，就是重生再生一次。因为呢，以前的生命是死的生命，不要它了。现在得着的新生命呢，是重生。这个名词，新生命是重生，这个名词到后来，彼得这位大使徒，在彼得前书写给当时的基督徒的时候，也曾经讲过这个。就是借着神的灵，我们在基督里重生了，重新被生过一次了。在保罗的这个书信里面，经常提到这个新人，旧的那个死掉的不要他，因为呢，信主就等于是重生了一个新的生命，那就是这样。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保罗到了这个欧洲第一个城市菲利比，在那边一连多日，那么讲耶稣基督的道理，因此那里的人呢，就有许多人就信主。当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马上就意识到，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在菲利比有许多的人就重生了，而得着了新生命。当然，路加在记载这段圣经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把每一个人信主之后新生命的样式是怎么样都把它记载下来，因为呢，许多人呢，他每一个人都要记载，哦，他信主了啊，结果呢，这个新生命是这样子的啊，他也信主了啊，这个新生命这样，那么这个圣经就记不下。因此，神的灵就感动路加， 跟保罗随行的这一位医生感动路加，在这个许多人信主的当中选择了三个最重要的新生命样式的特点，他重生了而得着新生命之后是成了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把这个三个人提出来，从许多人的当中提出来，那么记载在这段圣经里面来告诉我们说，哦，原来这个新生命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个重生就是这么一回事的呀，来告诉我们。虽然我们当中有人信主已经多年了，刚信主有的人那么有几个月几天都说不定，但是我们经常要回到圣经里面来，让神再一次提醒我们信主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信主之后我的生命应当是有什么样的特点，可以自我检查一下，或许我 miss 掉了很多都说不定的嘞。或许我虽然是所谓的重生，虽然我已经信主了，但是呢跟神的这个新生命呢是差得很远，都说不定的嘞。求神帮助我们今天从这三位是神的灵感动路加特别把它摘录下来，在许多人的当中把它提升出来，告诉我们信主就是这么一回事，就是这么一回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里刚刚所读的，这里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位女士，我们说一位姐妹，名字叫做吕底亚。其实她也不是菲律宾的人，她是其他城市的人，不过呢，她经常在菲律宾做生意。但是他做生意的时候呢，那么他有时间就跟一些妇女们，虽然不知道救恩是什么，但是心中总是有那个感动，在河边呢，那么呢，在那边一起祷告。保罗去的时候呢，就向他们传福音，就信主了。路加把吕底亚提出来，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信主就是这样。这个是第一个特点，是什么样子的呢？这里告诉我们呢，就是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当然是真信主了，记载在圣经里面了。不过呢，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请到我家来住。保罗到了腓立比的时候住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大概是住个 motel 吧，那么他在那边住。不过呢，这个吕底亚信主之后呢，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请到我家来住。于是强留我们，这是第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爱心，是一个主动的爱心。主动到一个地步，圣经用强留，这个强留呢，不是强迫的强，也不是勉强的强，而是一个主动的，心中真是充满了主的爱，因此他爱别人，他愿意帮助别人，尤其是那些为神工作的人，教会的同工，在那边教成人主日学，在那边教孩童主日学，在那边办事，在那边印刷，这个属神的，在那边服侍主的人，那么对他呢有一种很强烈的那个爱心。弟兄们，新生命的第一个特征呢，就是从心里面好像是气泡一样 bubbling 啊，一直冒出来呢，就是有那种很强烈的爱心，强到一个地步，说：“哎呀，你一定要到我们家来住。”你说我甚至觉得我是真信徒，那你一定要来。那路加把它记载下来，用这样的一个词句把它记载下来。这个就是新生命的第一个特征。弟兄姐妹，一个人蒙受神的爱，丰富到那个地步，他就满意了。 好像没有那种涌出的爱的人，似乎他生命的杯子还是空空的。虽然是信主了，但是缺乏新生命的样式，缺乏新生命的样式。事实上，弟兄姐妹，我们只能检查自己。你看神给你多少恩典，吃的、住的、穿的、用的。虽然我们不是百万富翁，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人生基本的需要神都给，并且永恒的需要主都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都为我们成就了。所以呢，保罗写信给罗马的基督徒，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众人死了，岂不也将万物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承受神多少恩典的一个对象。那么呢信主的人自自然然在心里就有那种爱来涌流出来，是主动的，是丰富的。保罗对这件事情，这个腓立比是马其顿的第一个驻防城啊。保罗对这件事情记得很清，印象很深。所以呢，他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当哥林多教会有难处的时候，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呢是非常丰富的，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的这个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你说要这个就有这个，你说要这个就有这个，那个是哥林多教会。但是呢，他们就是缺乏那种新生命的样式，那种爱从里头冒出来的那种爱的那种样式。所以呢，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告诉他们说，弟兄们啊，我跟你说，我告诉你，我一定要把马其顿教会的情况告诉你们，就是这个腓立比教会，我一定要把马其顿的情况告诉你们。因为呢，他们呢在极困难的当中，他们也是生活也不是富裕的，他们在极困难的当中，他们还请求我们，让我保罗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他们都能够参与。他们在这样困难的当中呢，不但是付出了力量，而且是超过了他们的力量，为了要表达他们内心的那个爱。保罗很受感动。不是因为说这个吕底亚在那边强迫他，好像做一个陷阱，他飞到我们家里来住不行。你假如不到我们家里来住，那么呢，你就以为我是不信主。不是特别设了一个陷阱，而是他真的是从里面有这样子的爱心。当然，我们住在美国，我们都尊重个人的这个私自生活。我们也不愿意太介入别人的生活里面，因此有时候我们会说，你假如有需要的时候告诉我，我一定帮助你。有时候我们会这样讲。但是弟兄姐妹，你必须要知道，假如我们的爱心真是你有需要你告诉我，假如我们的爱心真是直到这里的话，希望不是直到这里的。假如我们的爱心只是到此为止的话呢，那我们跟这里的新生命、神的意思的新生命的样式差的还远着的呢。希望 我们的爱心，就好像吕底亚的爱心，请你让我帮助你吧，就是这样子。我非常愿意，我要主动的，即便你还没有求，当我看见你需要的时候，我都迫不及待，那么想要帮助你。这个就是请求的爱心，这个是新生命的样子。因为我们刚刚讲过，这个新生命呢，就是从神那边来的，从神那边来的。这种主动的、丰富的、主动的这种爱心，也就是神的爱心，就是你思想看。当我们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来不是说，你假如需要得救的话，你再告诉我吧，不是的。他一下子就把自己就牺牲到十字架上面去。他曾经做过一个比喻，有99只羊，有一只失落了在山间，他好像牧人一样，他说牧人齐步跋涉长途，爬山越岭去把那只羊找出来吗？这个是耶稣所讲的比喻，就是这个请求的爱，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强迫的爱，这个强留的爱，就是这个爱。耶稣没有告诉那一只失落在山间的那一只羊说，你假如要救的话，请你打个 email 来吧， text 过来，那我一定去找你。那没有，他都是主动的。今天没有，爱是主动。虽然我们口是这么讲，因为我们彼此尊重啊，你假如有需要的时候你告诉我，虽然我们是这么讲，但是心里的真正的意思，盼望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我们心里真正的意思是，虽然对方不讲，但是呢，我都非常愿意帮助，看找一个什么可以空隙的地方，好，就帮助，我就流露出基督的爱出来，不但是照着自己的能力，而且超过了自己的能力。这个是神的爱的特征，新生命的样式的第一个，就是这两个东西。哎呀，弟兄姊妹，保罗告诉当时的基督徒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其实他是讲，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叫我，他当然都是用我们呢，叫我们还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因为神的爱激励我，这个激励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把我绑住了。神的爱好像一股绳子一样，把我约束住，好叫我不要再为自己活，要为主来活。主怎么活？就是主动的爱。对方都还没讲，我看见了，那就试一下就告诉他，看见了我就是这个叫做基督的爱激励了我。这个是新生命的第一个特征。弟兄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因着基督的爱激励了我，就活出好像属基督的样式，他的爱的样式，是一个请求的爱，请到一个地步，好像是强留的爱。我在说这个强并不是陷阱，好像把人家逼到一个地步，非找我做不行，不是这种强，而是主动的，主动的。无论我们信主的年纪多少，都求神帮助我们学习 像主爱我们的这个爱，我们来彼此相爱。这个新生命的第二个样式，照着路加所揭露下来的在腓立比的情况，那么呢，请我们从第十六节读到二十四节。十六节到二十四节，同样呢，我们大家齐声来读啊，第十六节，请。后来我们往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污秽所缚，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物，她跟着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释放没有了，便求助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伏伏监主面前颤抖。监主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第二个就是借着这个使女把新生命的样式表达出来。这个使女被鬼附着，这个鬼的附着显然后面有一些主人们在那边指使的，这些主人们似乎具有一种邪恶的能力，似乎有一种邪恶的能力能够运用这个恶鬼附在某一个人的身上，让那个被附的人能够为他们来取义。哇，这个不得了，这个不得了，这些主人们真是不得了，他连鬼都听他的，大概他有某一种法术吧，我也不太清楚，圣经都没有讲。不过呢，从这个经文里面只是告诉我们，这些主人们真是不得了，他控制鬼，鬼控制这个使女，这个使女呢做了些什么术我也不知道，能够让这个主人们得财利。你可以想想这个使女多可怜呢、啊，他不但是听鬼的话，他还要听自己主人的话，还要帮他们赚钱呢。这样的一个使女，她呢一连多日在保罗的背后喊叫，似乎是蛮对的事。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理，这个是何等宝贵的一句话，似乎是对的事，但是对保罗来说，他的眼睛好像是 X 光一样，他知道说这个不是使女所讲的话，并且呢，这个讲出来的话呢态度不对，因为呢讲这句话内容是对，但是出口的人是错，出口的人是鬼在出口，内容是对，讲的人不对。弟兄姐妹，你要注意啊，你
真的是要听。一个人不是讲到多厉害，不是讲得多正确，是讲的人那个人的内心是正直吗？是属灵吗？是能够神能够掌握的吗？话可以是对，但是态度不对，出处不对，可能是出于伪，这个就是保罗所看见的。因此保罗就斥责他，不是斥责使女哦，你要知道使女是很可怜的，使女是被鬼跟主人所控制的，他就斥责这个鬼。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当那个鬼呢马上当时立刻就出来了，这个鬼一出来之后呢，这个使女虽然圣经没有讲，我们可以说他就自由了，本来是鬼的捆绑，主人的捆绑，现在自由了。所以十九节告诉我们说，使女的主人们还不只是一个人，主人们看得力的指望没有了，就把他们的气就转向保罗跟希拉。弟兄姐妹，新生命的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得自由，不再受恶鬼的控制，不再受这世界世俗来掌握你。本来我们都是生活在世俗的里面，在那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的底下，是根据自己的情欲发泄那么来做事的。但是如今我信主了，在这三个邪恶的力量，世俗、魔鬼跟情欲，这三个邪恶的力量的掌握底下，我们被绑得紧紧的。你的一个脚步，任何一个脚步呢，都在这样子的一种世俗、魔鬼跟情欲的底下，没得希望。但是信主之后呢，这些全部都打破，我们不必再听恶鬼的话，不必再听主人掌握这个恶鬼的那个权势。我们得救之后生活在神面前，自自由由，我们在主里面得了自由。这个就是新生命的第二个。弟兄姐妹，你要了解，你今天若接受了耶稣基督，你在主里面是自由的，千万不要随着自己的情欲来行，不要，不需要。我不是说不要，我们不需要。因为呢，我们已经从世俗、魔鬼跟情欲得着了释放，好像这个使女一样的。但是很可惜，很可惜，多少时候我们还是落入在好像还没有信主的王景的底下，世俗的引诱，我们摆脱不了。那种世界的荣华，好像魔鬼在试探耶稣基督的时候说，我把世界的荣华都给你，你只要拜我，这些都是你的。我们似乎还胜不过那人，我们总是心动心动，但是又要敬拜神啊，两者之间扯来扯去，好痛苦。到了主日早晨，哎呦，真是挣扎，到底要去不去，不去要去，我们还在这样的一个挣扎的当中，失去了新生命的样式。新生命的样式是得自由，我们自自由由的能够来敬拜神， 平衡的，圣经是很平衡的。说是自由，在主里面自由，但是事实上，你脚步追根究底，我们这个自由其实是换了一个主人。本来这个主人是世俗魔鬼跟其余，现在我们换了一个主人，就是那位拯救我们、爱我们的主。所以呢，假如我们平衡来讲，其实我们以前是恶鬼的仆人，好像侍女一样，今天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以前是为世界来取利，为世界来取利，不是从世界取利。哎，弟兄们，我告诉你，很多人都打电话给我问我说，牧师啊，我现在有两个 offer， 到底是这个还是那个？我就告诉他说，世界的公司不是慈善事业，他付给你薪水高，他从你这边要求就高，世界的要价是很高，他假如付你5万块，他从你身上呢要取回6万块，他付你10万块，他要从你身上呢取回12万块，那看你要哪一个工作，请问你自己选择。世界的要价是很高的，只有在主里面，我们得着了白白的恩典。新生命就是我换了一个主人，本来是服侍魔鬼的，替魔鬼世界来取义，好像死人一样，死女一样，替你来取义。现在我们能够自自由由在主里面。我们为着神的国度，我们敬拜神，我们为着主的荣耀，我们自由的敬拜服侍神。这个自由，我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另外的形容方法，就是我生命的意义改变了。今天我生存在这里，早晨起来吃个饱饱的早餐，出门工作做事回来，为什么？我生命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以前是不得已，还没信主的时候不得已，因为呢，我们是在世俗魔鬼跟情欲的底下，你跑不开的，掐得紧紧的，跑不开的。那个时候呢，生命的意义就是为着世界的成功在努力，投入啊，投入啊，没有其他的，没有永恒价值观。现在这个使女呢，对主人的取义都不要了，没了。现在呢，能够自自由由的来敬拜神，为着神的荣耀，为着这个永恒的价值来生活了。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跟牧师，我也不是说那就不要去上班，但是呢，你的生命的意义不一样，那个 purpose 不是只是为了每一天的生存，也不是为了在世界上得个什么高名高位，不是。你还是在那边工作，你还是那边生活，但是呢，我的整个人生观目标从世界转移到神面前了。我的投资开始在神面前积存有永恒价值的东西，一点点滴滴，点点滴滴在积存永恒价值的东西出来了。弟兄姐妹，这个是。新生命的样式的第二方面，哎呀，我真是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信了主之后，不只是就是聚会啦，我们做这个啦，啊，在 教会里面做做事啊，把参与参与团起来。
不只是这个，当然这个很重要，但是最主要就是你的 life purpose， 你的生命意义。如今生活在神面前，自制力的机会，以前是不得已，
因为没有更高尚的嘛，世界就是最高尚的了，自己的情欲计划，这个就是最高尚的了。以前不得已，现在哎，有神在我们面前，这个是新生命的第二。
借着路加，在许多信主的人当中把它揭露出来，来告诉你。
第三，新生命的样式，第三，从第25节一直到34节，我们再很快的再来一次。
第25节，请
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以致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行，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根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伏在保罗其他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
弟兄姐妹，你读这段你就知道新生命的样式第三方面是什么。喜乐，就是喜乐。当时的社会是很残酷的，这个禁足也不是他的错，就是来一个大地震。假如逃犯逃掉的话，这个禁足要用自己的命来换取那个逃掉的囚犯，所以呢，他就想要自杀。圣经告诉我们，保罗就大声哭。
我讲到的时候呢，有时候越讲越大声。那同工们说，跟你弄麦克都没有用，我在那边越调越小，越调越小，到关掉了，声音还太大。哎，弟兄们，大声在圣经里面都有的。假若保罗是很斯文的人，讲话想像蚊子一样，传福音，那么讲圣经、查经呢？这个句子都含在口里面，都不讲，就是这样子讲的话。那一天禁足早就死掉了，他已经自杀了。保罗看见了之后呢，他就大声的喊：“哇，可能这个禁足吓一跳，还好刀子还没插进去啊！”哎，大声有好处的。你假如要做传道人，有时候都要学学大声。因为呢，施洗约翰在旷野都喊着说，耶稣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那逾越节快完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就站起来大声喊着说的， 连耶稣都喊出来。换句话，有重要的信息，那都要大声说出来，你不要一直喊在这里。在这样子的一个紧急的状态，保罗喊说：“你不要自杀，你不要伤害你自己，因为我们都在这里。”这个禁主吓了一跳，就来到两位先生面前说：“我应当怎样的行才可得救？”保罗把福音传给他，结果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全家都喜乐。你要知道，从自杀到喜乐，才差不多六节七节的经文。从自杀到喜乐，才六节七节的经文。What change？ 是什么改变呢？让一个人从自杀变成是喜乐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全家都信了神。喜乐的源头，就是因为信神，全家都信了神。哎呀，弟兄姐妹，今天的社会，喜乐的机会很少。悲伤的机会很多，然而圣经却一而再再而三提醒我们喜乐的重要性。喜乐就是对神有盼望，知道说神掌握一切，因此我不需要生活生存在惧怕烦恼跟忧虑的当中，因此心中有喜乐。圣经告诉我们说，喜乐带给我们力量。在尼西米记的时候，我相信你们都能够为孩子都能够唱这首诗歌：耶和华的喜乐是我的力量。The joy of the Lord is my strength。有这首诗歌，那么儿童主日学都教他们唱，唱到大人的时候不信。好可惜，喜乐是你的力量，一个忧伤的人没这力量。并且圣经告诉我们说，喜乐是良药。你假如生病的话呢，可能做神赐给你喜乐，若你从神那边得着喜乐，可能你很多的病都已经好了。还吃什么抗生素？当然抗生素有时候需要吃的啊，我不是说不要吃抗生素，但是呢，有很多的病喜乐是良药，忧伤的人吃什么？骨头和肉吧，连骨头都干掉。不要一直生活在忧伤当中。我不知道你的经验是什么，你现在碰到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明白，喜乐是你的力量，喜乐是你的健康。圣经更讲到，喜乐是人的脸都很棒，脸都很棒 ，brighten up， 使人有笑容。哎呦，我看到有的人都笑了，不可惜啊。有时候呢，嘴宽严啊，不要整天都是哇绷得紧紧的，很痛苦的，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因着这个喜乐，让我们都好像前途都很光彩。当然，这个喜乐呢，并不是随便乱来的。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他本来是要自杀的，当然喜乐的。圣经告诉我们呢，喜乐的源头是在神那边，因此呢，我们要回到神那边来支取这个喜乐。圣经告诉我们，神所提供我们的这个喜乐，是从三条管子，三个管子，那么流到我们心里面来的，很清楚的。圣经讲得很清楚的，从三个管子流到我们里面来的，你知道是什么吗？第一个就是救恩 ，salvation， 就是我们得着喜乐的这个源头。路加福音第 十章，那个时候耶稣派了70个人，两个两个派他们出去啊，要传福音，然后赐给他们能力。他们出去了之后回来向耶稣报告说：“哦，耶稣啊，我们去传福音了 啊真是很有功效，连那个鬼都听我们的话。”耶稣告诉这些70个人说：“你们不要为着工作高兴了，工作当然高兴，但是你们不要为着工作的高兴，你们要为着你们的名是记在生命册上面，就是你们要因着你们的得救来得着喜乐。救恩是我们第一得喜乐的管子，感谢神，神救了我。虽然今天生活很困难，可能你找不到工作，可能你现在呢，那么遇见难处，好像过不了关的难处。然而，当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或者你睡觉的时候，你醒来的时候，神啊，我为着你拯救我，我心中满了喜乐。是的，出门还要接受挑战，是的，问题还没解决，但是我因着信主，我就喜乐。弟兄姐妹，你看这个禁足，他条件改变了没有？可能他的上司还要追究的，感谢神啊，上司没有追究，因为犯人都没逃。不过呢，他的条件没有改变。他还是做禁足，上司还在那边，条件都是一样的，但是呢，他因着信神就有了喜乐。弟兄姐妹，这个信仰，我们得着新生命的喜乐，有时候会被乌云遮住的。那个乌云呢，就是我们生活在得罪神当中，那就被污染遮住了，喜乐不出来。虽然你得救了，但是喜乐不出来。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大卫的祷告诗、认罪诗就是这么说的。他向神认罪，因为他犯了奸淫，又犯了谋杀，所以他心里痛苦。虽然他也是一个属神的人，但他心里痛苦，所以他向神认罪。认罪完之后呢，他向神祷告诉我：“神啊，求你仍然赐给我救恩，知道我虽然有救恩，但是我那个救恩之恩，因着我的犯罪，我失落了。求神检查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把那个得罪神的东西，你把它剃掉，那个救恩的喜乐要重新来到你的里面。”第二个管子呢，就是顺服。你顺服神的时候呢，那你就行了。Obedience。我们今天早晨刚讲到圣灵的工作，约翰14:15-16，在15章，耶稣提出一点点的时间出来，来告诉当时候的使徒们，告诉他们说：“我爱你们，你们应当爱我。爱我的呢，就遵守我的命令，好像我爱神就遵守他命令一样的。我将这个话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能够有我的喜乐，并且你们的喜乐能够满足。换句话就是说，常在主的爱里，就是遵守主的命令，遵守主的命令就有神的喜乐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个喜乐就叫我们非常的满意满足。你知道吗？爱跟遵守跟喜乐分不开，这三元分不开。一个爱神的人，神就爱他，因为当中有爱
爱的关系，因此我们就遵守他的命令。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因此我们就有喜乐。这三个目看，哦，正是求神帮助我们有一颗愿意顺服主的命令的那个心。你会发现你的整个生活改变，很奇妙的改变，好像超人式的改变，神迹式的改变。当我们愿意遵守他的命令的时候，他就爱我们，我们也爱他，我们也藏在他的爱里面，他的喜乐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喜乐就满足。这个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主在那边告诉这个使徒们。这个呢，顺服就是神把他的喜乐赐给我们的第二个管子。第一个管子就是救恩，第二个管子就是顺服，第三个管子就是我用英文讲呢，就是 job well done， 忠心的为主工作，你就喜乐。不管那个工作的成果是如何，那个在神的手里，但是呢，我 be faithful 就是忠心，好好的把神所托付给我的工作我把它做好。做父母的，好好照着神要我做父母的我来做父母，做儿女的，我好好照着神的定规我来做儿女，做学生的，我好好照着神的话语的定规，我来做学生，做同工的，好好的照着神的话来做同工，做妻子的，做丈夫的，各个把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 job well done。 弟兄姐妹，你们都还记得耶稣所讲的比喻，五千两银子、两千两银子、一千两银子那个比喻，你们都知道吗？那个就是忠心为主工作的一个比喻。他那里讲到说，你假若比 faithful， 你忠心的工作，不一定是传道人哦，不一定是在教会里面哦，但是呢，神所托付给你的，你忠心的做的时候呢，圣经说，当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耶稣要说啊，你有忠心又有良善的夫人，进来与我坐席吧。接下去那一句话你不要忘记，要你来享受，主说要你们来享受在我里面的喜乐。当一个人神所托付的工作就 well done 的时候呢，神就把他的喜乐就充满你的心。啊，弟兄姐妹，喜乐是那么重要，但是从人的角度是那么难得，从神的角度却迫不及待的要给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三个里面你怎么处理呢？但愿神给我们这三个管子啊，三个管子把喜乐充满。弟兄姐妹，今天最主要的信息就是盼望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新生命的样式，都有新生命的样式，有一种主动的爱心，有一种在主里面的那种生命意义的自由，有一种那在现世代里面非常难得却很尊贵的那种喜乐。这个就是信主的人的特点，新生命的样式。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在这样的一个世代，似乎是混乱又是议论纷纷，和真和假和假都分不清楚的时候，主啊，你的话却这么样的清楚地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
你拯救我们，不只是要我们进天堂，乃是要我们生活在现世代里面，能够把基督的生命、新生命能够表露出来。主啊，求你施恩怜悯加力量，叫我们因着信耶稣，我们真是有爱心的流露，啊，有这样子的一个新生命的意义，并且有满足的喜乐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无论我们的行业在什么地方，我们所接受的挑战是如何，主啊，你都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处处流露出因正是耶稣基督而有的香气，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子感恩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你下次换一下。